欢迎收听希望之星10月4号的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多家媒体星期一10月3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拜登政府计划对中共的芯片生产和超级计算制出超严格的新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将影响到中国先进计算和芯片生产，这些产品或技术都是对中共发展军事至关重要，这个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目前为止在限制中共发展军事技术上所做的最重大努力。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些规定最早将在今个礼拜公布，其打击范围将比之前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实施的严厉出口管制更为广泛。报道说，新规将适用于超级计算机和某些人工智能应用的芯片。另外，美国政府正是限制向中国出口用于制造14纳米或更少先进半导体所需的芯片制造工具。他还计划将更多的中国组织列入实体名单，禁止出口芯片给他们。拜登政府已表明打算利用更多权力来压制北京利用技术在军事和经济上获得全球优势的努力。过去的限制没有涉及使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这个是一项特别严厉的贸易措施，因为它适用于美国境外的卖家。因为全球几乎没有一种芯片不是用在美国工具制造，或者是用起源于美国的软件设计，所以新规的影响力度可想而知。知情人士说，华盛顿还计划限制美国制造的芯片出售给中国最强大的超级计算和数据中心项目。这一种限制最终可能会抑制主要学术机构以及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获得他们建立领先的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机所需的零部件的能力。熟悉讨论的几位人士说，政府官员还在考虑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可能适用于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技术公司。熟悉讨论情况的人士透露说，对很多政府官员来说，北京最近在清除芯片制造业的一个关键技术障碍方面取得进展。这个进展突出表明，美国迫切需要对这些行业进行更广泛的监管。日本防卫省消息指出，朝鲜是在日本当地时间上午7:22左右，朝日本北海道青森县方向发射飞弹。日本政府亦随即对北海道和青森县发布国家警报，警告北海道青森县公民寻找掩护，北部停驶部分列车，但并未动用任何防御措施来摧毁朝鲜这一回飞弹。这个是自2017年9月15号以来首度有朝鲜飞弹飞越日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声明，强烈谴责朝鲜这一起试射为暴力行为。朝鲜9月25号曾从平安北道太川一带发射一枚短距离弹道飞弹，9月28号从平壤顺安一带发射两枚，9月29号从平安南道顺天一带发射两枚，10月1号从平壤顺安发射两枚。日本内阁官房长松野博二号接受采访时指出，包括核试在内，朝鲜未来恐做出更挑衅的行为。他同时表示，日本会和美国等国家密切合作，致力于搜集和分析情报，来到守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韩国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在9月28号指出，朝鲜东北部丰溪里核试验场的第三号坑道已经落成，提升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的可能性，并推测朝鲜如果举行核试，时间点极有可能落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10月16号后， 以及美国举行其中选举的11月7号之前，但朝鲜当局仍会考虑新冠疫情的状况和国际情势，再做出确切决定。韩国当局在1号欢庆国军日时，透过影片中公开了最新型的弹道飞弹玄武5，表示这一款飞弹可搭载全球最重的8至9吨弹头，能改装成射程超过3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甚至宣称足以摧毁金正恩办公室位于地下100公尺的金正恩碉堡。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如果朝鲜动用核武，将面临韩国和韩美同盟的强烈回应。飓风伊恩重创佛罗里达州，接下来登陆的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维吉尼亚州亦传出灾情。根据美国 ABC 新闻网的统计，截至10月3号已经有83人罹难，上万人失踪失联，超过180万户停电。不过灾后民众自发动员协助救灾并提供物资，已有2000多受困民众获救。拜登总统说，我的政府和国会非裔党团成员正密切合作，不计代价要搜救、恢复和重建，即使要花很长时间。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一同前往波多黎各，他在波多黎各期间计划会晤当地家庭以及风暴后努力重建的社区领袖。拜登星期一10月3号在波多黎各察看了飓风菲奥娜造成的破坏，并承诺提供6000多万美元来到帮助上个月受到风暴袭击的这一处美国领土。拜登在受到飓风重挫的南部城市庞塞说，我们正是投资在波多黎各的公路、桥梁、公交、港口、水安全和高速互联网。他表示将致力于重建波多黎各，并将确保波多黎各在风暴之后将获得承诺的每一美元。白宫表示，6000万美元的新资金将自上一个财年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并将用在加固堤坝和防洪墙，以及在这一处领地设立洪水警告系统。9月18号飓风菲奥娜袭击了波多黎各，令到全岛断电。波多黎各总统佩德罗·皮尔路易士星期一说，93%的居民的供电已经恢复。波多黎各西部和南部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仍然有断电问题。5年前的9月，波多黎各曾遭到5级飓风玛利亚的袭击，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拜登说，波多黎各在重建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未来的风暴。拜登预定星期三前往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观察，佛州上星期遭到了飓风伊恩的袭击。由于头巾穿戴问题，伊朗22岁的女性阿米尼兹死的抗议示威浪潮仍未停歇，各地民众持续走上街头，而这一波示威浪潮正蔓延到伊朗的大学校园。10月3号在伊朗大学开学的第一日，很多学生都拒绝上课，持续对阿米尼的死亡表达不满，而当局选择派出伊朗革命卫队前往校园镇压，甚至传出朝路边拍摄的民众开枪。有伊朗大学生表示，现在的抗议不是只有今日，我们将会每一日都抗议。据 CNN 报道指出，首都德克兰的谢里夫大学有学生求援表示，伊朗革命卫队将数百名学生困在停车场，有人被带回警局拘留，甚至还有学生遭到枪杀。白宫星期一对此回应表示，伊朗不应该使用暴力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发言人让皮艾尔强调，我们对伊朗当局以暴力和大规模逮捕的方式 回应大学生和平抗议的报道，感到惊讶与震惊。他说，大学生是充满才华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是伊朗的未来。伊朗大学生因为阿米尼之死而感到愤怒是正当。伊朗逮捕示威者这一类事件，只会令到更多年轻人出走他国，到别国寻求尊严和机会。随着抗议活动目前已进入第三周，警察和安全部队都进行了镇压。根据汇总政府声明后初步的统计显示，至少有14人被打死，1500人被捕，还有更多的数据则来自维权组织的报告。截至目前，至少有130人被打死，数千人次遭到逮捕和拘留。前总统川普星期一向佛州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对其发起诽谤和诋毁行动，原因是担心他将在2024年再次出马竞选总统。川普律师在长达29页的诉状中指出， CNN 据称是个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他试图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在观众和读者的心目中诽谤川普，以便在政治上击败他。川普亦都在当日的后续声明中愤怒地表示，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我们还将针对大量其他假新闻媒体公司的谎言、诽谤和不法行为提起诉讼，尤其是在报道2020年大选方面。之前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经常和 CNN 和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进行较量，批评这些媒体不断散播假新闻，并在社群媒体上指出他们的恶意攻击。他在诉状中指控 CNN 试图用一系列越来越可耻、虚假和诽谤性的标签来玷污他，包括种族主义者、俄罗斯走狗、叛乱分子和希特拉等，作为共同努力令到政治天平向左倾斜的一部分。川普在今年7月亦曾在声明中提到，如果 CNN 拒绝撤回对他的诽谤言论，他就会提告。而在当前的司法行动中，川普将寻求 CNN 必须做出4.75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川普还表示，他的团队可能会对目前正在调查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攻击案的国会委员会采取适当行动，因为这一个委员会拒绝调查总统大选中的各种大规模的舞弊案。